空气污染，现在天气非常好。昨天 Hillsborough 教会他们几个团契去 Hood River 里园那里采梨子，后来这个知识会的主席也带了一箱梨子给我，大概有40-50个，每个都是这么大。他们去采梨那个梨园是其中一个知识的朋友，进去出来，无论吃多少拿多少都不用付钱的。我说那有这么便宜的，这么好的事情，而且是每一个我们收到的都是没有烂的，没有虫的，非常好。进到这个聚会的地方，我就看到新理长老带着敬拜小组跟诗琴配合在这里练习。他们是早半个小时来先练习好，还要跟后面的同工配合，所以当我们唱什么他们投射的是字配合得很好，这个都是需要好好的大家练习配合的。我去过一些地方教会请我讲道，敬拜的时候乱得不得了，要唱这首歌那里投射都没有，有了以后呢，人家在里唱还没有到，他已经换了另外一个，结果呢在这有些时候要唱但是字没有出来，有些时候本来要唱下去但是已经把后面的字已经拿出来，大家没有好好的配合，这个事都是严重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义工来服侍主，你进到门口有 coffee 有东西预备好，这个不是神派天使早上来给我们预备好的，是弟兄姊妹摆上，所以有机会我们领受弟兄姊妹服侍的很好的果效，我们不应当 take for granted， 我们应当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早来预备好，让我们可以享受。待会吃中餐，大家去拿菜，弟兄姊妹也不是打工来做的，都是义工，大家彼此服侍，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都是里面的肢体，彼此的搭配来服侍主，非常之好。大家常常进到会场拿到这个程序单，里面还有这个讲道大纲，像这些都是弟兄姊妹要花时间把资料拿过来整理打字安排好，所以盼望大家聚会完这个不要掉在垃圾桶带回去，因为里面有教会的活动有代祷的事项，所以不要把弟兄姊妹花时间心血预备好的东西糟蹋了。今天的程序单里面第三项为宣教士代祷里面提到为我跟师母到外面的短宣领会培训来祷告。这个暑假我有机会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台湾华神叫这个新开始的宣教博士班，在那里培训博士层面的老师，他们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培训，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到处跑，全世界用中文念宣教博士培训宣教的老师培训的人这个课程不多，所以我花了2年时间在台湾的中华神学院开了这样的课程，学生有从非洲来的，有从马来西亚来的，有从美国来的，不同的地方每一次培训大概20多个学生，所以像这些都是很好侍奉的机会，谢谢你们带导，还有 在经济上来有具体的表现。我去不同的地方，去帮忙教会，讲道。但是只有这个教会是定期的为我们代祷，在经济上有一点的表示，所以谢谢大家。我从来很少这样的机会，今天顺便谢谢大家。10月到1月初，我有6个礼拜去夏威夷，那里有一个教会没有牧师，需要人帮忙，所以我就答应，花了6个礼拜的时间，去帮忙他们。好，今天我们来到启示录2章，我们有系统的查考。启示录2、3章里面，就是神在异象里面告诉使徒约翰，把异象所看的写下来，然后给教会也给我们，有神的话语，明白也晓得事情还有没有发生以前，末世的日子有什么事情会出现，什么的情况。从2章开始，7个教会写给7个教会的使者，包括我们上几次讲的以弗所教会，从2章1节，上个礼拜2章8节士美拿的教会，今天我们来到12节别加摩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代表性的，让我们看见耶稣没有回来以前，幕后的日子，世界的情况，教会的现象，让我们在这些书卷里面、书信里面做一种的反思检讨，在神的面前可以好好的从神透过使徒约翰所看的意象写下来的内容，还有这2、3章写给7个教会的信对我们说话。现在我邀请大家打开启示录2章12到17节，我们这段经文不长，所以我们可以同大家一起站立，同声的把它念出来。因为我恐怕我这里有旷音器，我的广东普通话会误导大家，所以我邀请大家念的时候我就不念，我就听你们标准的发音，让我这个广东人可以学一下哈。请大家同声念12节。好，请坐。2章1节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到7节、8节到11节写给士美拿教会。今天我们来看的别加摩是第3封的信，
每一封信都是写给教会的侍者，这些所谓侍者是代表教会来领受神话语的人。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领受神的话语。别加摩，从他的名字里面我们去了解是什么意思。它是用两个希腊文的字连在一起，别加摩 Pergamon， 前面那个是一个preposition， 就是讲完全的透彻的意思。Gammon， 英语呢就是 Gammy。 我刚上礼拜教人类学里面讲到不同国家民族有不同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叫做 polymonogamy， 多夫多妻，譬如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叫做 polygamy。 然后呢，这个 gamy G-A-M-Y 里面就表示有很多不同的婚姻，所以这个Pergamon 这个是两个字，就是完全在婚姻里面很投入，完全的被连在一起的意思。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别加摩教会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跟世界完全结合在一起，这个让世界来在生命的里面腐败，腐蚀了他们属灵的生命。这个是别加摩教会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世代所看见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十点我们继续看下去。首先我们了解一下Pergamon 这个城市它的历史的背景情况是怎么样。这个城市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国家的地方，跟以弗所士美拿他们很临近，都是当时的亚细亚省里面的重要城市。以别加摩呢更重要，是亚细亚省的省府，就是整个省长，这个省的政府的政治主要的地方。这个只是在政治上，但是在宗教历史的背景里面呢，别加摩最出名的就是在罗马帝国里面，它是第一个城市盖了一个拜罗马皇帝的庙。罗马不光是一个帝国，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统治当时的天下，罗马帝国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要求所有罗马的百姓要向罗马皇帝，不光是在政治上去效忠，还是要按照宗教的方法去跪拜、膜拜、敬服，把罗马的王变成神一样去拜的。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第一个城里面有盖了一个拜罗马皇帝的庙，就在这里。而且呢，这个城那个山上有当时最多不同神为着那些神来盖的庙，很多很多。所以别加摩 这个城，大家听就去想起，就是很多神庙的地方。就好像今天我们一讲泰国，大家马上就想起电视里面拍摄很多很多佛教的寺那个庙。同样的，假如现在的泰国对我们来说是佛教全世界庙最多的地方，密度最高的地方，同样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拜不同的神，包括要拜罗马的皇帝的神，都是在当时一个中心点。去别家莫城里面的人绝大部分都去朝拜不同的神，包括罗马的皇帝。大家留心看第十三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波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在当时有一个很残暴的罗马王，叫做尼禄 Nero， 他残忍，他办事很凶，对百姓管得严得不得了。然后这个尼禄王曾经自己为了不同的原因把罗马城的某一部分烧起来，当人家非常怎么讲，很恨为什么把罗马我们罗马城的一部分烧起来，这个尼禄王就把这个责任推在基督徒身上。因着这个缘故呢，在当时的基督徒就受很多迫害。上次我们讲到士美拿的教会，他们哪里有当时密度很高的犹太人，那是犹太人也是跟罗马的政府勾结起来来攻击基督徒。士美拿教会不光是有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压迫，加上犹太人，上个礼拜我们没有机会详细的讲犹太人所说的伪叛话，就是士美拿教会第二章，上个礼拜我们讲第九节那里所说的。今天我们看别加莫的时候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拜罗马皇帝的那一种的拜偶像的情况，带来的就是基督徒在那个城里面遇到很多困难，受很多苦。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就是安提波，他是因为把其中有拜不同鬼神庙里面的人，当他们拜的时候，邪灵跑到这些人身上，在邪灵的控制下面，这些人很痛苦。魔鬼撒旦就是好像约翰福音所讲的，是毁坏、偷窃、杀害。我帮助很多人，魔鬼撒旦是用赌博、淫乱等等很多事情来控制他们，到最后都有自杀的倾向，其中有人自杀也成功的，都是魔鬼撒旦控制人。当邪灵跑到当时的一些人身上，有人就把这些人带到安提波的面前。他是一个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人，不光是嘴巴讲，他是有行动的去赶鬼，把这些邪灵找老人的赶出去。这个事情让罗马政府知道，所以拜不同庙，包括拜罗马皇帝的那一种膜拜的拜偶像、拜鬼神的那些负责人知道这个事情。 结果就把这个把邪灵找老人的那些人的鬼赶走，帮助这些人的安提波抓来，在挑的一个铜的牛的像哪里烧红了，然后把它放在哪里活活的烧死。所以这个安提波不是为了犯错，乃是为了忠心传讲神的话语，而且具体的把这些受邪灵搅扰的人医治好，把鬼赶出去，带来的结果就是制止受当时拜这些不同偶像的负责人跟罗马的官连在一起，然后把他活活的烧死。所以这个安提波在当时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是一个为主忠心传讲还有爱心帮助受邪灵搅扰的人所带出来的一种生命的见证，也是一个殉道者。为什么别加摩这个城在这里第十三节提到是撒旦座位的地方？为什么又叫做撒旦所住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城有当时膜拜偶像很多种的神，天神、太阳神、生育的神，很多很多不同的神的一个最出名、密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城市。因为这个缘故，魔鬼撒旦用拜偶像、用邪灵、用很多方法来控制那个地方的居民、膜拜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叫别加摩这个城，哪里基督徒居住的环境叫做撒旦住位之处，也叫做撒旦所住的地方。所有让我们离开神，不专心敬拜跟从服侍神的，那些都是偶像。无论是太阳神、天神，特别是 Zeus 那个地方很出名的，是拜这些不同的神。所有这些令我们不专心跟从神，把我们的心另有所属的，让别的神或者别的事物来垄断我们的心，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精神、资源、时间都放在哪里的？那个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跟从撒旦，就是拜偶像，就是偏离神。所以，别加摩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完全受这种拜假神、拜外邦之神那一种风气笼罩影响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中为主殉道的就是安提珀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使徒约翰从异象里面看见领受的话语，就提到很欣赏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第十三节说，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这个很不容易。我长大的在香港外面离岛有一个小的岛叫长洲，那个岛每年都有一个叫做包山节，用这个藤然后木盖一个好像冰淇淋这样上去的，一个礼拜整个岛不可以卖这个肉啊，这些东西都要吃素，店铺餐馆市场不可以卖那些，因为是整个岛整个礼拜都要拜当地的神，有三栋的这个很高大概四五层楼的这个用木用猪弄出来的高高的，然后呢这些是膜拜过神的，所以当地有一个这样的了解，你假如把这个包已经拜过神的拿回家，你什么时候生病，你什么遇到不好的东西运气不好，你就把这个烧水喝了就好了。所以呢以前大家都去抢这个晚上这个炮竹一响的时候，大家就带着一个布袋在后面，然后再爬上去。几年前有一次带着争得太厉害，有意外，有人去抢，把别人推下去，结果有人就掉下来死掉。政府后来就禁止这个抢包山的情况，但是这个是整个岛，包括我们神学院那里那个礼拜也不能买到肉的，所以我们要先买一些罐头啊，不然的话同学一百多同学都这个吃饭有问题。常州是一个小岛，是没有汽车的，到处你都得走路，但是这个拜偶像的风气很浓，这个情况你把它扩大就变成台湾的拜拜。台湾不同的区有不同的时段都有本地的拜拜的情况出现。台湾跟香港不一样，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台湾呢在民间宗教方面呢这个气氛很浓厚，我们有谁从台湾来的？不多，不到三分之一啊！你们要明白一下，别加摩教会在当时城里面受这种拜不同鬼神的哪一种风气影响的，你去问刚才举手的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去问问他，什么叫做拜拜？里面包括什么的程序？当时的气氛是怎么样？教会在拜拜这个非常流行的情况里面遇到什么的冲击，你可以了解一下现代基督徒面对的拜很多不同神的拜偶像的那一种气氛冲击里面带来的压力，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当时别加摩教会基督徒遇到的情况。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启示发预言把信息告诉使徒约翰写下来的哪一位，在当时的这样的情况里面，那些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为什么被称赞一心想，就是因为在这样浓厚拜假神拜偶像的气氛之下，他们还是忠心的 保持他们对神的效忠，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为主殉道的安提波叫做忠心的见证人。在当时的教会，在十三节欣赏他们，说夸奖他们，你们还是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这个是他们的优点，是值得被称赞的。这个情况有一点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尼布加尼撒巴比伦王该弄了一个王的像放在哪里，下令所有的人，当官说一鞠躬，鞠躬好像中国人去这个什么丧礼的时候，这个更严重，不光是鞠躬，乃是整个人要俯伏在地上去拜尼布加尼撒王的像。但以理的几个朋友，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十诫一开头就讲了，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不能拜那些假神。那三个朋友就不拜，王的命令很清楚，一定声音响，大家都要跪在那里拜。那三个人就在那里不拜，我们中文叫 outstanding 哈 ，outstanding， 你站在那里，人家都跪下来了，爬上来，你站在那里叫 outstanding。这三个人 very outstanding， 一看住了，所以就把三个人放到王为了惩罚那些不拜王的那个火窑那里去。圣经说，把三个掉进去的那些人自己都烧死了，但是那三个人进到里面呢？本来是绑座掉到里面呢，绑座的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走路，还有第四个人陪着他们那里走，火窑里面去 行走啊。这个是神特别的，在火窑里面派圣子耶稣显现，陪同他们，保守他们，美好的见证。这里就是心想，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拜假神、拜偶像，气氛很浓的情况里面，压力很大的环境里面，为主殉道的忠心见证人安提波，还有基督徒、神的儿女，坚守主的名。没有拒绝神的道，非常好的见证，是值得夸奖的。但是十四节，然而，我们归纳式查经要很注意连接词，然而是把前面的东西一下转过来，本来是称赞他们，欣赏他们说你们是怎么样忠心的，在各样的冲击、各样的压力、不利的环境里面，你们还是坚守主的名，没有拒绝主的道。但是下面，然而有几件事要责备他们，何故责备呢？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这里说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去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我们有圣经的，很简单的翻到前面一点点，大家可以就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哪里提到巴兰的怒，他是谁？贪爱不义之工价的 一位神的仆人，他为了自己的过犯受了神的宰悖，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大家念过主日学的就会懂得，没有念过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这个程序单的大纲里面写下来，民数记22章23章哪段经文里面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跟本地迦南人、摩押人、阿摩斯人、不同的七个迦南地的本地的不同的小国给他们打仗，然后呢征服迦南地。民数记22、23章就讲到一个情况，当时的地点是在摩押平原，是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地方。民数记第22章这里提到，当时以色列人在摩押的平原那个地方，在摩押的警戒里面要跟他们打仗，胜过本地的摩押人，然后霸占他们的地方，因为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其中摩押的一个领袖王帝巴勒，他怕犹太人，因为他听说了这些从埃及跑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哪里就把本地的人在彼此征战里面征服他们，杀害他们，抢夺他们的东西，然后占了他们所住的城。所以这个巴勒就想办法用重金请人跑到以色列人的地方，找他们的其中一位先知巴兰，用重金的要请他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假若神的先知被我请来咒诅他们，那这样的话我们摩押人就会胜过他。一次派人来，巴兰不去，第二次钱更多，给他的条件更好，然后他又好像不愿意来。结果后来他去了，本来要叫他咒诅以色列人，他倒讲祝福的话。所以这个巴勒，这个摩押的王帝心里就很气，我用重金一次两次请你来，要你咒诅他们，让我可以胜过他们，你现在倒过来祝福他们。圣经记载，这个巴勒就邀请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再想办法来劝服他。没有想到在路上他做的驴，就是他很多年都用来做走路的代步的驴，不听话，这里走他不愿意走，打他他也不走，居然就躺下来。所以巴勒很气，又打又打，一次两次三次。原来神派使者是这个巴兰看不见的天使，在路上拿着刀要杀巴兰，那个驴看见，但是先知没有看见，所以要杀的时候这个驴就躲了。结果呢，把这个先知弄到墙边，然后他的脚也受伤，所以这个先知很气了，打打打打。后来这个驴讲话，主人啊，我这么多年忠心的服侍你，我不是害你的人，但是我走不过去。驴都会讲话，那个先知觉得奇怪，然后神就让那个先知看见，原来有天使拿着刀要杀他， 在那个地方挡住，难怪这个驴不愿意走。很特别的，神没有向先知讲话，还是用驴这个讲话来保全这个先知的命，很特别一个情况。圣经说，后来神就让巴兰看见，原来有天使拿着刀要杀他。假如这个驴不避开，一下子已经杀掉了。他才明白过来，原来神是不愿意他按照巴勒，就是摩押王的要求去做这个的那个。圣经说，后来这个巴兰没有办法助助以色列人，但是叫一个办法，你要害以色列人吗？其中一个办法，把你们摩押女子里面漂亮的选出来，把他们带到以色列面前，让以色列人看见，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都没有见过。结果就一个两个三个，只是把这摩押的美女娶过来跟他们结婚。这些都是拜摩押本地偶像的人，所以那是娶了摩押美女的这些以色列人，慢慢慢慢因为爱他们的妻子，也爱他们所拜的神，结果跟着他们去拜这些假神。这个事情神很不喜悦，于是派瘟疫来杀害他们，一个晚上24000人死掉。结果神就告诉神的百姓，先知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保全他们生命。巴兰是一个贪财的先知，更糟糕的，他叫摩押的王帝用美女用美色来引诱以色列人，让他们娶外邦的女子，然后拜外邦的神，让他们离开耶和华。大家上过主日学都晓得，人类历史最聪明的就是所罗门王，他什么都好，但是有一个事情很严重，就是他不像大卫。大卫跟敌人，他是一个箭士，把敌人攻下来，把他们拜的偶像拿掉。所罗门是一个很有学问但是不会打仗的人，他就想一个办法，把敌人的女儿娶过来，那就变成亲家了嘛，亲家就不打仗了。这个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带来的结果，所罗门因着这份外邦的女子就拜外邦的神，因为这个缘故，他就离开了敬畏神该有的表现。所罗门这么聪明的人是这样倒下去的。以色列人在巴勒先知教导巴勒用美女美色引诱以色列人，然后慢慢再拜他们的偶像。这段经文就是提到巴兰那个诡计，是魔鬼透过他的好主意，让以色列人娶外邦的美女，然后慢慢就拜外邦的神，离弃神了。这个是别加摩教会遇到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今天末世的教会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我给你说了，1971年1月我来到纽约，在这里念书。那个时候的美国所有大的活动，球赛也好， 会议也好，一定有牧师带领祷告的，很敬虔的。绝大部分的人礼拜天都去礼拜堂聚会的，而且聚会穿得很整齐的。这个穿得很整齐去敬拜，现在只有在美国南部，我们叫做 Bible Belt 啊 ，Florida、Mississippi 以及过去的 Texas， 这是 Bible Belt， 礼拜天还是正规的，这样穿得很好。师母以前曾在 Mississippi 教一个基督教的小学，礼拜三老师不能给他们做作业，为什么？礼拜三晚上全家去礼拜堂聚会的，教会有晚餐，晚餐以后有查经，成人有查经，小孩要聚会。这个 Bible Belt 是这样的，教会是整个社区的中心，神是当时美国人信仰生活的焦点。所以国家无论是国会Congress 啊，什么开会会有一个牧师在那里带领聚会来祷告的。现在呢，好很多年了，大的公司连圣诞节都不给你说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因为 Merry Christmas 这个 Christmas 里面有基督这个字，所以只能说 Happy Holiday。 为什么？因为不要把基督教那些味道拿掉。整个美国现在本来是以基督教立过的，连我们的 Constitution， 我们的Pledge of Allegiance 里面都是带着很浓的一个敬畏神的心在里面，连这个钱币都在上面写 In God We Trust。 这个钱有什么价值啊？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彼此守信用。以前圣诞节，哇，你去那个这个州政府那个首都啊，这个 State Capital 都是圣诞节弄得很漂亮很光彩。现在留下的每年还有这个白宫啊，有这个president 啊，这个 Christmas lighting 开去亮了，很漂亮。现在只有白宫有，很多州政府这个建筑物都不可以给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说我们是守 Hanukkah。佛教我们说什么什么，所以我们也是赋税的，我们是纳税人，你们基督徒没有权把我们纳税的钱去庆祝你们的圣诞节。所以整个国家呢，现在是不光是要把信主的基督教的味道慢慢拿掉，连任何带着基督教味道的都不行。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加拿大住了十多年，我现在还有加拿大护照，是加拿大公民，也是美国公民，这个是合法的。美国跟加拿大可以有双重国籍，所以我先讲清楚告诉你。但是加拿大呢，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有总统是吧？加拿大呢有这个总理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跟他一起做官的那个叫 Cabinet 啊，这个总理的内阁哈，内阁中文叫内阁。那些人他们的官的名字叫什么？负责财经叫做 Minister of Finance， 做教育的 Minister of Education。 那像我们到外面填护照什么职业？填什么 ？Minister， 我的职业是 Minister。加拿大政府的最高的官也叫 Minister， 但是他们信主吗？不信。 名字挂上去是 minister， 其实是当官，把你的税钱 来用。而且呢，加拿大是反基督教，什么意思啊？所有公立学校，小学、中学、大学不算，小学、中学不给把圣经带到学校里面。你要带可兰经、什么圣经可以，圣经就不给。在加拿大的公立学校，纳税人付钱来设立的这些学校，不能有祷告会。但是你有一个地方要做 meditation， 啊，回教徒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基督徒要祷告就不可以。祷告到哪里？到外面升旗的地方。所以，假若基督徒要一起祷告，我们在加拿大会说 ：“I will meet you at the pole。”我是在升旗的地方跟你一起见面，一起祷告。加拿大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零下40到40度，加上这个 wind chill effect 从北京来是70度，你要祷告要去零下70度的地方去祷告，是什么意思啊？反基督教。加拿大现在很多省不能在讲台说同性恋是犯罪，你在讲台说同性恋是犯罪是 hate crime，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美国呢跟加拿大很邻近，但是在这方面加拿大受欧洲的影响很大，美国相对比较小，还有 Bible Belt， 还有是信主的总统啊，或者国会会员，把这个事情慢下来。美国这个国家越来越离弃神，而且到一个地步，连教会里面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倾向，是什么意思啊？我给你一个例子，圣经不是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吗？现在心理学家、教育家都很强调，你要先学会爱自己。你爱人如己吗？所以你不爱自己，怎么会爱人呢？所以现在学校里面心理学的辅导学教人怎么样爱自己，跟圣经教导的完全相反。圣经说，人要做我的门徒，要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否定自己来跟从主。但是现在美国是越来越离开主，让这个自我坐在宝座上，神拜拜。欧洲很早已经这样了，所以你现在去欧洲，那是很出名很大的礼拜堂是什么？观光点。为什么？聚会的人很漂亮，很宏伟的礼拜堂，聚会的人20-30个，连付这个电费保险都付不了，有什么办法给他拆了？太可惜了，结果就变成观光点。我去过一个餐馆，那个餐馆本来就是一个礼拜堂，我坐的地方是在讲台那里去，那一顿饭我吃的都很不舒服。为什么？整个欧洲现在就是戏剧化，美国也是戏剧化，把自我、把钱、把权、把所有放在神的宝座上。宝神呢，现在是请你靠边站。我们有这样倾向吗？有，基督徒每个都有。中国基督徒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只有把名利权放在那个位置上。我去加拿大一个教会讲道，除了我这个 Dr. One 是一个 PhD， 当主席的是医生，替我翻译的是医生，弹琴的是医生，都是医生， 大家都是 doctor， 这个是我是神学院教授的 PhD， 他们都是 MD， 为什么教会里面那个教会就是当医生的就是特别一点，所以社会里面他们位置高，在教会里面大家也啊，你是医生都给你做了，哇，有些医生都是不信主的，以为自己了不起，生死权在我这里，特别是在医院大学教书那些医生走的进来的时候，后面有十来二十个小医生，他说什么哇，医生一说大家都跟着去做，结果呢教会里面也戏剧化了，医生社会位置高，所以教会位置也高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糟糕啊。现在去建堂，你晓得不是我们祷告求神神的带领神的感动，教会要建堂第一个事做什么？决定找某一个的筹款的一个公司，他们来 告诉你咱们去筹款啊，把这个照片拍得好，把这传单弄得好，怎么样没有去求问神啊。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上个礼拜讲课，有一个韩国学生从加州来，他的教会很大，我就说现在啊大的教会会有加入教会了，教会就给你一个恩赐调查表，填完调查表怎么来定你有什么恩赐啊，把你填的表放在电脑里面，电脑出来说哦，你有这个恩赐，那我们教会这个事工请你就做这个事情了。恩赐不是圣灵给的吗？是电脑定的吗？现在很流行这一套啊，神在哪里不见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时间到了，越讲好像越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可能下次我要继续讲这个课题，不能老老草草了事。为什么？你跟我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就是别家摩教会所处的环境，很多风气，很多压力，要把神放到旁边去，然后让钱权方法等等代替了神，任何以别的东西代替神的都是拜偶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神的话语提醒你跟我，我们心里面有偶像吗？其中有些做爸爸妈妈的，他的偶像就是他的小孩。有一对夫妇没有结了婚，没有孩子，问牧师为我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过了一两年有孩子了，有了孩子以后呢不来聚会啊，牧师啊我们不能来，小孩早上起不来，放到车上他就醒了，所以不能来，让他睡好我们才来，他睡好的时间你们已经开聚会一半了，我怎么好意思来啊。谁是一家之主啊？是神神听祷告赐给他的小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任何把神的位置来代替的，无论是你的学问、你的事业、你的小孩、你的钱，都是拜偶像。我们一起祷告。圣灵，求你向我们讲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回想、醒过来，魔鬼撒旦是用什么的方法引诱我们的心，掳掠了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心里面的地位，无论是钱或者是权或者是自我。主啊，这些都不能代替你，我们敬拜的神是祭血的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会妒忌的。主啊，提醒我们 让我们在圣灵光照，在神的真理的光引导里面，在你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归回，把我们的心归给你。主啊，你说我儿当将你的心归我，但是我们的心常常让世界、让潮流、让金钱、让这些来霸占我们的心。主啊，你饶恕我们，你帮助我们，愿你做这个教会的王，愿你做我们弟兄姊妹家庭一家之主，让我们因着敬畏基督愿意彼此顺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你的话整个礼拜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你的圣灵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悔改回转归向你。奉耶稣名求，阿们。